接下来我们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呢，他们家儿行千里的路和别人都不一样。这一家呢是持续了7年的还债之路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这一家人。
我叫李梦露，然后大学刚毕业。我爸叫李继林，我妈叫刘平贵。我们家经营着一家面粉加工厂，这边就是我们家的机器。每年到麦收的时候，村民就会把小麦直接存放在我们家来换取面粉，随吃随取。
辛苦了啊！
啊，没事哦。
没事。
可以说没事在以前，人家生活基本上不发愁。不知道具体的小康生活是个什么样，反正我感觉呢，那已经说是可以了。
但是，2010年8月，晋城来了一场暴雨。
大暴雨，特大暴雨，54年不雨，基本上那到上面这个几乎都凶了。这个水印子，你看，这个比较明显的。
当时面粉厂里存了大约有76万斤小麦，全部被水淹了。按照当时的市价来算的话，大概是80多万元人民币。这场大雨让我们全家都陷入了绝望，然后面粉厂也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。
那就不可能忘呀，那等于这是我一生中一场灾难。
那场大雨，妈妈第一个做法是抢出了7个账本，账本上记录了村民的粮食数。爸妈想着说是，就算咱们家再苦再难，也要想办法把乡亲们的存粮给还清，不能让乡亲们受到损失。
这是他们的考量呀，这欠人家呢，就给还了，不用躲避，一还就是7年多。
一还就是7年多，这是一条漫长的还债之路。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一家人，首先两位代表先来跟大家见面，我们欢迎女儿梦露和妈妈刘平贵，欢迎他们。欢迎阿姨好，梦露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儿行千里。这个就是当时阿姨从水灾里面抢救出来的账本是不是？
这是我从水里抢着的7本账本，今天我来了是带来这其中的2本。
我注意到有一些都已经被水都泡得皱皱的了哈，当时水灾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，具体能跟我们说说？
哎呀，当时那是2010年8月19日，
永远忘不了的日子，
是不真终身的难忘。到我们那儿说，这是50年不遇的一场大灾呀、啊！他就是从上午10点多，下到下午3点多，当时那雨点就像核桃那么大，那雨点上下下来不到10分钟，山洪水就来了。里边冲着有猪羊还有汽车还有其他杂物，当时啊我就赶快去用沙袋去堵大门，沙袋堵不住我们就用面粉去堵。
是因为水势太大了所以根本堵不完是不是？来不及。
对，水太大了，沙袋都不够用了、然后就没有办法，只能用面粉接着上、
当时我看着外边的洪水太大呀、我这有点急呢，后来我赶紧翻墙进去办公室去抢出这7本湿漉漉的账本。
就怎么没有抢别的什么财务什么，先抢账本呢？
账本对我们说很重要，里边传的都是乡亲们的考量，如果没有账本我们以后怎么面对大伙儿？我们必须得抢到这账本。
那当时这场水灾之后有没有统计损失到底是多少？
18个村庄，200多户农民的口粮，
然后水就淹掉了有76万斤多，按照当时的小麦价格来折合的话大概是80万人民币。
70多万的就是完全没法用了是吗？当时是什么情况？那些麦子
你进去 那个小妹是被泡了，泡了以后都摆着发霉。
发霉了怎么处理呢？这些麦子
当时小麦发霉了之后，就全部用我爸的那个清卡车全部一车一车往外往垃圾场倒。然后当时大概是用了12天的时间，
全部倒进垃圾场呀。看的是我太心疼了呀，倒那是垃圾，其实是倒那钱呀，每车都在5-6千左右呢。
其实你们是不是也在告诉大家说，发霉的小麦我们是绝对不会再用的？
当时我就和吉林干面粉厂时候就有一个约定，说不管你挣钱还是赔钱，都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事情。小麦发霉是会把人吃坏的，我们绝不能踩进去，要让乡亲们吃上放心了。
那当时已经下决心要还了吗？
我们当天晚上的时候，院子里边全是水，那些床呀、褥子呀什么都湿掉了，都没有办法睡觉。爸爸跟妈妈坐在摞得好高那个麦堆上，然后就在那儿商量怎么办。我妈妈就说嘛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咱们既然已经成这样了，咱们就得先自救，把这个担子给担起来。当时妈妈就说咱们还，然后爸爸也说行吧。我跟姐姐也挺支持妈妈的。
其实都没，当时都没想好怎么还，对不对？
对，当时都没有想好怎么还。
那个时候家里的收入大概是多少？
每年的收入当时是6万块钱左右。
就是那个厂的收入是6万。那如果80多万元的话，那得十几年呀、这个还就是得。真是大灾难，大灾难。
当时我们受灾后，我们把自己的存款要20万元拿出来，又和亲戚朋友借了有10万元。
这个时候就是让工厂开始恢复生产了，
重新生产，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好多人来这儿要取面。
那当时还债最艰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最艰苦的就是2013年吧，让过年呢，相亲娶小妹的高峰期。由于小麦一直持续上涨，哎呀，那时候我特别特别的难呀。当时我就和吉林决定，反正咱不行了，贷贷款吧，贷20万，每月的利息是1780元。
因为他小麦一直在涨价，他面做面粉的成本也在涨嘛，然后我们的还粮成本也在跟着涨，基本上就是从80万还到了100万。
据我了解啊，像小型企业遇到这样的灾害，如果是申请破产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少还一点？
当时我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没想过？
没有想过。我感觉那闯到我的粮食，我就有义务为他们保管。不管受了多大的灾，淹了这么多小麦，我们必须得承担起这个责任。这就是我们这么住了这7年。
莫露跟我们说说看，在还债前后家里的生活状况的变化。
受灾之前嘛，家里头就生意也特别好，然后收入也挺好，然后就爸妈那会儿想着说是，哎呀，咱们攒够了钱，咱们就可以去厂里边买房子去了。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了。然后2013年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当时也是想着说，能不回家就不要回家了，回家还有花路费。想着说能省。
你在哪儿上的大学？
在太原。
太原离家多远？
离家有200多公里。
其实不是很远。
对。
但是你就尽量不回家。路费大概是多少钱？
要是坐火车的话，可能大概就是50块钱左右。
所以不是不想家，是想给家里减轻点负担。
对，省下可能1个礼拜、2个礼拜可能就够生活费了。
尽量省，然后一家齐心协力的来还这个钱。
对。
刚才妈妈说是爸爸有工资，所以他是去打工了，是不是？
他是在一家实体开那个混凝土搅拌车，他是上一天休息一天，学这个工作他就是想着上这一天班回来，第二天呢一和我加工面粉。
大概一天要开多长时间？
就早上8点钟去上班，然后到第二天8点才能回来，基本上就是忙的时候就不停，一直在开车。然后当时有一天晚上，爸爸路过我们家门口说带我一块儿去看一看， 然后我说那好吧，第一次上他那个车的时候我都上不去，
太高了，
车特别高，然后我要站着才能扒到那个门把手。后来上去还是我爸爸把我拉上去的，坐在后边看我爸爸开车，我觉得好危险呀，因为他那个车特别大，你想一个人在这控制那个车真的特别危险。就从那以后就每天都跟姐姐会给爸爸打个电话，就问一下他你吃饭了没有呀，然后还要叮嘱他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疲劳驾驶，累了一定要休息。
那会儿你是高中，姐姐那会儿是多大？
姐姐那会儿已经不上学了，姐姐当时毕业之后说是去加油站打工嘛，为了贴补一下家用，因为我爸那会儿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，1000多还了利息，剩下的钱用来周转的话可能家里都不够用了。然后他那会儿就是他挣上1500左右，然后回来还可以贴补一下家用，
全家人一起齐心协力的来还这个钱。
对，
但其实那会儿面粉厂主要是阿姨您自己一个人担着，是不是？
我们原先是两个班上的，一班8个人，后来减成四个人，要减成我们夫妇2个人。现在丈夫要上班，他回来和我加工，只剩我一个人。
你一个人要做原来8个人的活？
他每天晚上都要拖1万多斤小麦。
1万多斤？
可不吧，我每天都要准备出小麦来，洗好，让他第二天回来和我加工。还有一次我去那个清洗机器上那个吃铁个，下来就忘了下边还有2个台阶。当时我跳下来时就把我的脑袋就扎在那个工具箱上，当时我就失去知觉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我就这么能走了吗？这两个女孩谁给我抚养？还有我们的账谁来还？我不能让女儿没有妈妈，不能让乡亲们吃不上粮食，我要坚强地活下来。
其实妈妈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情，面粉厂都是她一个人在扛。
我相信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可能妈妈都已经崩溃了，要就守不住了，但是就是因为心里有全部18个村的人，他们的生活都在妈妈的心里，而且呢欠下的债务呢，这一家人从来没有一刻想过要逃避，是勇敢的面对，不管背后有多少心酸，不管今天讲起来有多少不容易，但是从来没有一刻犹豫过。我们来听听看周围的村民们对于这一家人这7年做的还债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看的。来，请看。
我们厂基本上大部分粮食都放在他们这儿。
当时厂的是1000450000吧斤那个样子。
1800那个呢？
5000-6000斤吧。
将近有也5000斤小的。
7000-8000斤吧。
成了20万斤麦了，那不是个小数字，他一路长不快了。
没这个小麦就饿肚了。
一年的吃饭问题就是个问题。
老百姓厂粮都要吃粮食呢，我都。
不用来吃上了。
我说这个你原来我们这个面能吃上不能？这两口子来了，说是我就不怪丈母，倾家荡产我又让你们吃上面，这个话呀听上非常暖心。
今天和平官他们两个人，他要是说不怕，都是和我们扎过每天还有怀了嘛。
弟媳妇一直在家支撑着，弟弟和闺女一直在为他挣钱，一年还一点，一年还一点。
上了决心也是借东借钱西借钱，借上钱贷上款。
有面了这里他在拿面里，没面了或者你需要钱了，哄他刷一身，他就想办法。
当时库房里没有的情况下，从别的面粉厂买上面，再整的矿难户先还人家。
我每次来取，他都给我面。
人家就没有说过二话，他取了50斤面，他要手量给你加个半斤10两，还怕你吃了亏呢。
哎呀，我记不得可能是存了几千斤吧， 啊、嗯，我记不得，他记得，他是年年都记得，闯记得的也重。
市场上不会做那种坑蒙拐骗这个事情。
我相信他们两口俩，
一斤一两也没有欠上。
是2015年左右的钱了，
去年还欠了的。啊、嗯，不欠了。
现在可以说是一分钱不欠我的了。
要这么大勇气，能一直撑下来，真不容易。
尽管这个长信是可以说是不管客户不管老百姓，
他们这两口子这个做人的素质，我觉得是不错。
他们在我们这儿相当可以的，有一个信心相当可以。
学习他们那个坚持不懈，
给我们也做了个榜样了吧？
这个精神是太让我佩服，
我替我高兴，
我替他们高兴，
是高兴，真高兴。
大家不只是为你们高兴，也被你们的精神感染。而且其实村民们说你们是树了一个榜样。有催你吗？他们当时
从来没有逼过我。感谢我们村上的在我这儿乘凉的村民给了我一个时间，让我慢慢的还他们，才让我找到今天。哎呀，当时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村的村民啊，我受了灾之后，村民们都来给我们帮忙，他们自发呢，帮了十几天，把小麦全部转移，
帮你们抢救啊、
还有感谢党和政府，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荣誉。在2016年，中央文明办也给我们拨付了帮扶基金。80000元哦，
给了奖金。嗯，
后来我和丈夫商量着说，我们帮帮咱们的京城好人吧。我们又帮了4位京城好人，2位贫困大学生。哦，
对，
不是全部拿来还账了，你们还帮了别人。
对，
我们又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。
自己的责任自己扛，而且还肩负起社会的责任，觉得能够有机会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自己也绝对不会忘记伸出援手。了不起，这个了不起。那今天呢，这个家庭的另外两位成员啊，爸爸和姐姐其实也在现场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这7年不容易，现在算还清了是不是？
不多了，在这20000多了吧，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。
我觉得爸爸好帅气啊，说剩下20000多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。那接下来您有什么计划和心愿呢？
我们是加工面粉呢，面粉是雪白的，做人也应该如此。虽然粮食不在了，但良心又在。
儿行千里，下节更精彩。儿行千里，现在继续。
那今天呢，这个家庭的另外两位成员啊，爸爸和姐姐其实也在现场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来，
韩老师好，
韩老师好，
韩
老师好，
好，来，掌声再欢迎这一家人，欢迎。首先。祝贺祝贺，这7年不容易，总算是现在算还清了，是不是？
不多了，
不多了，
在这20000多了吧？
可是怎么会想到得了奖金，还把一半的奖金捐出来呢？
因为20000多债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，也不叫个压力。嗯，我这几年受到社会上的帮助太多，因为我感觉社会上比我困难的人还有很多，他们比我更需要这笔钱。你比如说我们京城有个好人李红烈大姐，人家自己是个残疾人，还免费下乡义务为孤寡老人理发，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，我感觉人家比我更需要这笔钱。
我觉得爸爸好帅气啊，刚才特别有信心说剩下20000多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。那有什么打算？
打算我就说债也不多了，等还完债就想做点公益吧，去呢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。
凤霞其实也为家里牺牲很多啊，然后高中毕业就没再读了，然后有什么样的心愿呢？
我的心愿也很小，也很简单，嗯，就是想，这几年妈妈也比较辛苦，想让她好好歇一歇。平常她要看面粉厂，还要帮我照顾孩子嘛，然后想着给她买几身漂亮的衣服，也让她开心开心。
妈妈虽然这些年一直舍不得，但是其实爱美的心是肯定有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现在梦露也毕业了，也开始有收入，开始挣钱了，是不是？
对，我刚工作了两个多月吧，然后八月的时候拿到我七月上了五天班的工资，300块钱。
哦，五天有300块钱，哎呀，祝贺祝贺。
然后当时就带着妈妈去我们那儿比较有名的一家虾馆吃虾去了。
真好，
当时真的跟妈妈说走，请你吃饭去，我妈还特别不情愿。嗯，真的，她因为这七年来她节省惯了，不想这么浪费。然后我说走吧走吧，毕竟这是我第一份工资，然后就带她去吃好吃的，然后还想着说等我以后挣了更多更多的钱，我要带他们两口子去外边旅旅游，带他们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
太好了。那可能相对来说妈妈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，因为这七年压力太大了。那接下来您有什么计划和心愿呢？
我们这几年虽然过得辛苦，但心里头过呢，心里头实在是踏实。
对，嗯，对，
我们是加工面粉呢，面粉是雪白的，做人也应该如此，干干净净，清清白白。虽然粮食不在了，但良心又在。
说太好了，这一家人其实他们这个七年的还账之路，其实体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风，就是诚信。而这个诚信，就是在自己最辛苦的时候都能够坚持，而且不是说做样子，是从心里面、从良心上来诚信。我觉得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。我们也谢谢这朴实的一家人给我们上的这非常重要的诚信的一课，谢谢。今天呢？阿姨也带来了她的一封家书，这封家书呢是写给两个女儿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我们接下来就是刘平贵阿姨的这个读信时间，欢迎她。
梦霞、梦露，你们好。自穷受灾到现在，我知道你俩很懂事，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，你们能做的就自己做，能省的就自己省。梦霞，你结婚时妈想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，但家里没有钱。梦露，你去外地读书，为了省路费不敢常回家，这些我们做父母的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你们两个孩子跟着我们受苦受累，谢谢你俩的支持和理解。这场灾难其实也是给你们人生上了一堂课，这次以后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不算困难了，你们要勇敢去面对。人活着就得有责任有担当，做人做事都要有信用，将心比心，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妈妈刘品贵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